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！这一期呢，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精彩的评论。会员朋友贵州小气车提了一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欧洲古代很常见一个国王身兼两国国王的身份，请问假设两国距离遥远，国王也不可能一年四季两头一直跑，那么两国的政务是如何解决的呢？啊，假设两国交战，国王又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啊，咱们说过好多次了，是吧？这个欧洲古代的国王跟中国古代的皇帝不一样，人这个呢更多是个头衔啊，没有多少国王是实权君主的啊，更多的是像法王这种，他本质上是贵族里最大最有话语权的那个，不代表他需要管理整个法国。欧洲的实权君主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出现啊，那时候你都别说身兼两国国王了，是吧？当一国国王都能累死，像西班牙国王人一辈子就没踏实过啊，除了巡视就是批文件。所以欧洲古代那种身兼两国国王的基本就是一个纯粹的头衔啊，基本不涉及政务啊，就算有领地也是委托别人管理。至于交战啊，您两国国王都是同一个人，是吧？那还交个毛的战啊？国王人格分裂了吗？要左手打右手，是吧？要交战的话，肯定是先把你国王这头衔摘了。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，重温您过去往年的一期会员节目，里边您说到第二件大事是安史之乱，您说到安史之乱造成大唐对西域的控制断绝，导致伊斯兰化，中国文化对西边的影响力断了。但结合五代北宋的历史，我想补充一点，不知道您同不同意啊？我认为安史之乱还有一个影响造成后世更深刻，安史之乱造成了藩镇割据啊，藩镇割据导致了武德爆棚啊，从中唐到五代后周武将祸乱中国200多年，特别是五代武将各种直逼人类下限的事件，北宋初太祖拨乱反正，强干弱枝国策，导致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啊。您过去课堂上也说过，中国人从宋代开始变得文弱，尚武精神的丢失，追溯源头都要追溯到安史之乱。还有就是造成导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对武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，这两点也是影响深远，特别是对后世的汉人宋明王朝往上追溯都要追溯到安史之乱。您同意吗？你说的大概思路前半段是对的啊，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，然后宋朝吸取唐朝教训，以文治武，强中央而弱地方啊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有一个你后面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还有对武将的不信任啊，这在中国朝代到处都有，是吧？你与其说是唐以后有这个问题，倒不如说唐本身它是个特殊，是吧？咱们老说李唐大有胡人气，这个胡就体现在他的包容度上，人真敢说不看民族看能力，对吧？只要能打仗，我把皇族的理性赏给你也行。至于你说宋朝口碑上升啊，要我说啊，其实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以前大家都喜欢看金戈铁马，看汉唐这种动不动就打仗或者是远征的，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和平治世的重要了，是吧？那自然宋的评价就上来了。会员朋友兰斯特四个零提问，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历朝历代有哪个部门把持？这个事情在秦汉的时候呢，交通运输主要是大司空主管啊，基本上除了农业，大司空基本都管。等到后面交通运输就得分开看了啊，你像修路、修运河，还有维护运输，是吧？这都是工部的活，人家是主管土木建设的。但是真的管运输调度的话，这个事儿就跟户部相关了，因为这玩意儿主要是经济行为，是吧？人家管账，你走什么东西都得经过户部。像是这个宋代的转运使也是有管交通运输的职责的啊，这东西古代不像现代有那么明细的划分，经常就是运一茬东西单独设立一帮人管啊，你要搞盐务的，那盐的运输你也管啊，不像现代有个交通部统管所有事儿。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国虽然作为火药的发明国，但火器水平长期落后于欧洲，是因为古代中国的金属铸造工艺较差，难以铸造出大口径不炸膛的火炮。请问您认同这个观点吗？这个事儿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关系啊。中国火器落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，不可能说你一条理由就能解释清楚的。金属铸造工艺这是一条，但不是全部理由啊。火器落后和其他方面也有关系， 比如中国古代的筑城技术并不高，都用土木建筑，是吧？没有出现西方这种大规模用砖石的城堡冷堡啊，这俩是互相促进的，有攻坚的需求才会促进火器的研究。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在火器时代乱世终结的都比较快啊，一进入和平治世，人都不打仗了，为什么要花钱搞火器，是吧？因此火器肯定就落后了，对吧？有需求的时候才会去研究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之前讲过一期红衣大炮啊，咱们中国明末清初都是靠着洋人大量进口山寨的欧洲火炮，但这玩意儿你得懂基本原理，是吧？等不需要打仗了，洋人这些玩意儿就成了奇技淫巧了。往深了说，人欧洲把军事发展成一门科学，你炮兵要会用象限仪、几何比例尺，得懂啥是弹道，得会制作射表，这些玩意儿没有数学、几何学打基础，根本就玩不了，是吧？至于为啥中国没产生科学，这就是另说了。 Peter Go 5378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请问古代真实的伏兵作战是什么样子的？古典小说中常见的一声炮响，滚木碎石堵住道路，然后伏兵四起，箭如雨下的描写，是纯粹的艺术夸张还是基本属实？这个小说里肯定是夸张，是吧？像什么炮响还有滚木碎石堵路，这个属于评书演义里比较喜欢写的，现实里没这么容易把路给堵上啊，除非你给山炸开了，是吧？古人又没这个爆破技术，但是古代埋伏确实是人忽然冒出来，然后再加上大规模的射箭，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。尤其是古代作战讲究的是一个正面接敌啊，如果是伏兵，我打的都是对面的侧翼和后翼，这都是薄弱处。尤其你看这古代打仗最常用矛，是吧？这长矛打起来最讲究阵型，阵型要是没列好，你士兵之间都会互相妨碍，伏兵打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你一挨打措手不及，然后阵型就很容易乱，是吧？阵型乱了，那基本就是无药可救了。会员朋友朱墨大侠提问，能否总结一下为什么徽宗时期奸臣辈出？这跟徽宗本人有关系，是吧？到宋朝奸臣肯定要仰仗皇帝，那徽宗一朝的奸臣多，肯定是徽宗本人要负最大责任。北宋前面这么多皇帝都是讲究一个休养生息，不乱作，对吧？到他这儿可好，就想着自己建功立业。而且再进一步讲，你要建功立业，你起码得勤政吧，是吧？好家伙，您徽宗天天吟诗作对，天天不批奏章跑去练书法，还要玩石头，大臣天天给你吹牛逼就完了啊！徽宗您牛逼，您英明，是吧？那这种情况下可不就是奸臣当道吗？反正我给皇上哄好了就行，下面随便我霍霍。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，嘉靖帝搞大礼义期间曾经跟文臣妥协过，给自己的生父生母加上本生二字，一直到左顺门停战后才撤掉这俩字。那在这个期间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嘉靖在礼法上是明孝宗的儿子啊？他继承的是武宗而不是睿宗的皇位？这东西反正是各有说法啊，因为嘉靖这事儿在明史上是独一桩，他自己也没给解释，说我这皇位是从哪儿来的，他都给他爹追成睿宗了。从嘉靖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想说自己法统来自于宪宗啊，跟孝宗还有武宗不是一支。但是这个具体怎么论，那就是各有说法了，是吧？反正他自己也没给一个确定的解释，那么你怎么看都行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我们的会员啊，谢谢会员朋友们。